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。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向我们的灵说话，高牧你仆人的口，赐下恩膏的教导，赐下活水，赐下玛拿。奉耶稣的名，支取耶稣的宝血，再一次遮盖我们。耶稣的宝血遮盖你的仆人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网络平台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位家人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事工。奉耶稣的名，要在神你的恩典里面，在你的荣耀里面，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得胜，新的突破。奉耶稣的名，也封住狮子的口，封住一切恶人窥探的眼睛，除去一切的搅乱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求你来负责，求你来成全，求你来荣耀你的名，求你来牧养你的群羊，求你来复兴我们。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邀请你的荣耀现在就来彰显在我们中间，来触摸我们。我们需要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日分享，我们继续分享心思的战场第七讲。正确的思想是相信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，然后来邀请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有的事情上来掌权，并且要信靠神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的，都是慈爱的，相信神永远不会做错事，相信神永远不会害我们，这都是正确的思想。我们来看诗篇145篇第十七节，诗篇145篇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这边讲到了神他所行的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就是说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确的，神不会做错事，神所行的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思想中树立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信靠，相信神不会做错事，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来为着荣耀神的名。哪怕是我们犯了错误，哪怕是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，但是神能够使不好的成为好的，神能使用参孙的错误成为他最后，你看参孙临死前所杀的人就是剿灭的仇敌非利士人啊，就算是剿灭的仇敌，比他生前所有的都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参孙是错的，他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在男女关系上，但是神最后当他悔改的时候，也使用他的错误能够成就他一生都不曾成就的最大的成就啊，剿灭了最多的仇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能够使用我们的错误。上一节课我特别讲了仇敌的谎言，就是让你来纠结，纠结不能够帮助你，纠结只会使你陷在自怜自爱沮丧绝望的漩涡里面，一个沼泽地，使你无法再上来。所以出于神的不纠结，哪怕我错了，是的，我错过了一些，但仇敌偷窃我的，神会七倍的偿还。哪怕是我当时的决策错误，我被人欺骗了，损失了很多很多钱，但是我相信神能够使仇敌偷窃我的加七倍的偿还给我。哈利路亚。仇敌的谎言就是，要是当时不这样，要是当时那个样，要是当时怎么怎么，我就不会怎样怎样。这就是撒旦的谎言，他让你现在纠结的淤泥里永远都爬不上来。很多人就这样蹉跎了半辈子。所以让我们回归圣经的真理，相信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所以你要宣告这个经文，重新来树立你的正确的思想， 把这些魔鬼的思想、沮丧的思想、自怜的思想、下沉的思想、绝望的思想，奉耶稣的名从你的思想中赶出去。要宣告神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哈利路亚。神能使坏事变好事，神能化腐朽为神奇，神能使我生命中所错过的七倍的偿还，神能使我做的错事成为我的祝福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我愿意来信靠他。仇敌的谎言就是让你放手，让你沮丧。你知道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放手放弃，他不需要任何力量，放弃就好了。仇敌就说你放弃就行了，这样就是有的人永远失去了他的命定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紧紧地抓住神，抓住神的信实。所以就像诗人作诗说，我住在地上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。我意思是我要信靠神，我要相信神所行的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，神不会做错事，我信靠他。这种信靠就是我每天吃的食物，我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每天你在思想什么，这就是你的粮食。我们应该信靠神，而不是来疑惑他，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诗篇145篇17节一定要背下来，遇到困境的时候，遇到沮丧的时候，遇到纠结的时候，就开始宣告，宣告神的话语，像两刃的利剑刺透仇敌的谎言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不要疑惑神，神永远不会做错事，既然临到你了，就都有神的许可，否则他不会临到你的。哪怕说是你自己选择了错误，哪怕是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，但是神既然许可这个事情临到你，就是为着你的益处。你要来信靠神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不要去有负面的思想，同时也要保守你的口，不要说消极的话语，不要说埋怨的话语。特别是最终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就能祝福你。所以遇到艰难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句说的话是很重要的。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，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，我就会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为了这件事情我感谢你。虽然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好，非常的让人头疼，但是我还会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虽然我不理解，但是我感谢你。所以我们要开口说信心的话语，效法加勒，效法约书亚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的进入到迦南美地。因为神他给我们的计划在耶利米书11章29节说得很清楚，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在英王清版说是神向我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。所以神对我们的旨意都是好的。就像约瑟，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被11个哥哥出卖，后来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你看他说神的旨意是好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。这是一个受尽了多少苦，吃了多少牢狱饭的人说的话呀。他说神的旨意是好的。所以你看约瑟也不容他的口出怨言，他也是在很努力地保守自己的思想，不去思想负面的事情。你要如果你是约瑟，你在监狱里那么多年，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，后来因为忠心于神不犯淫乱的罪，结果被人下到监里那么多年，每天魔鬼得有多少谎言给你。所以约瑟要打的仗，最大的仗就是思想的征战，多少苦毒的火箭，不饶恕的火箭，对人对神的苦毒、埋怨、疑惑，肯定都是打包打包的射向约瑟。设身处地，如果你是约瑟，你就会感同身受，他每天要面临多少的思想征战。但约瑟得胜了，他在思想领域得胜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是得胜的。虽然没有记载约瑟他有抱怨的话语啊，没有，所以说明他的口也说明了他的心，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。 所以说明约瑟在思想是征战得胜的，而思想征战一得胜，所有的征战就得胜。所以我们也务必要学习约瑟，学习加勒、约书亚。无论遇到任何的旷野，我们只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口，我们就能够迅速的通过这个旷野，进入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，因为那本是神的美意。神的意思从来不是要让你倒闭在旷野，神的意思是要让你经历旷野之后洗尽铅华，从荣耀进到荣耀，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长大成熟的生命。神从来不是计划让你在旷野遭毁灭的，圣经说神的计划是让你平安兴盛的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倒闭在旷野了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学习这个功课呀。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信靠神，不要疑惑神，信靠他的良善，信靠他永不做错事，信靠他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。哈利路亚，宣告出来。我说了 也要让你的口引导你的心，当你宣告出来就会引导你的心。所以每次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要先说感恩的话，主啊我感谢你。像我最近也在经历一些挑战，但是我第一句话就会说，主啊我感谢你，为着这个事儿我感谢你，为着这个事情我感谢你。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主啊我感谢你。你不能只为好事感谢神，要为不好的事感谢神。操练久了你的心就很柔顺，纵然千不愿万不愿，但你的心马上就开始降服了。有人说我很难降服，因为你的口还没有降服，要先降服你的口，宣告，宣告积极的话语，宣告信心的话语，来引导你的思想，开始来感恩的思想。我们上节课特别讲啊，正确的思想是感恩的思想。如果你持续在埋怨、苦读、不饶恕、疑惑这样的思想里面，那你永远都会在旷野中徘徊，甚至徘徊到死，如同以色列百姓徘徊到死，那一代的成年人基本都灭绝了，倒闭在旷野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所以我相信大家听了这几节课，你也知道为什么。原本你人生的旷野一年就可以走出来，有的人走了十年都走不出来。为何如此呢？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正确的态度，他们没有选择正确的思想，他们成了绕圈圈的人，他们在旷野绕了一圈又一圈，一直绕圈到倒闭。如何破局呢？就是感恩。为何你不感恩呢？当你感恩的时候，当你赞美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从这个圈圈里走出来。你会发现其实原来一切并非我以前想象的。当你感恩赞美的时候，你发现神把你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你会有一个新的眼光，你会看得非常清楚了。而当你在旷野的迷雾中，在埋怨苦读的迷雾中，你永远看不清楚，你就觉得自己很受伤，你就觉得神不爱你。但当你真的开始感恩赞美的时候，神将你提升到高处，你会看得更清楚，你才发现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。所以感谢主，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不要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你要开始为你生活中的难事，为你的家庭，为你的丈夫，为你的儿女，为你的一切啊，让你头疼的事情，伤心的事情，痛苦的事情，你都要开始操练感谢主，操练做一个在黑夜中歌唱的人。因为唯有在我们人生的黑夜里面歌唱的人，才能够成为神心上人。你想做神的心上人，你就需要学习成为一个在黑夜中歌唱的人。唯有这样的黑夜中的歌唱才是最真实的敬拜。就如同保罗和希拉，当他们在监狱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，那时他们就开始大声歌唱赞美神，那就叫黑夜中的歌唱。结果我们也知道，神就释放了大能临到了他们的环境，整个监狱的门都，所有的囚门牢门都打开了， 监狱的地基都震动了，神就释放能力临到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黑夜就变成光明了，我们的苦难就变成赞美了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旷野也变成了迦南美地，我们的骸骨就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但选择权在你手里。所以基督徒的苦难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造就你，并非要毁灭你。神的心意是要成全你，是要兴盛你，是要使你平安，不是要毁灭你。耶利米书11:29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条件是什么呢？你得先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一个不发怨言的人。因为万事都是互相效力，为要叫爱神人得益处。所以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就是一个不发怨言的人。那么所发生的一切万事都会来造就你，使你得益处，不是来毁灭你的，是要成全你的。那你如何能做到呢？你就需要调整你的心态，调整你的态度。因为人口里所充满的，他就会说出来。当你说出来，是因为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。加勒和约书亚他在旷野看到犹太人所看到的，他们所遭遇的是同样的环境，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巨人。但是加勒约书亚他们的眼光为何和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不同呢？因为他们看到了神的心意，他们信靠神的心意，他们信靠神是要来祝福他们，不是要来毁灭他们。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地进入迦南地是为要祝福他们，不是要毁灭他们的。但你看以色列百姓却恰恰相反，以色列百姓说，神啊，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是要饿死我们。为何同样的环境有如此不同的眼光呢？因为思想征战不同，加勒约书亚赢得了思想上的征战，所以他们看环境就是超越的环境，就是超越了环境，他们有超越的眼光。遇到迦南人的时候都是巨人，百姓就说我们是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般，我们在他眼中就像蚱蜢，我们是他嘴中的我们就是他们的食物。但约书亚加勒却说，我们足以征服他们，他们是我们口中的食物。所以你看，同样的环境，加勒约书亚的说辞和以色列会众的说辞是天壤地别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为何如此呢？为何加勒说巨人是我口中的食物呢？而以色列百姓却说我们是他的食物。同样的环境看法却是如此不同，是因为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口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的结局，而态度又是被思想决定的。今天我们都活在同一个地球，你在经历的别人也在经历。就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，所以你不要说你经历的只有你经历过，而事实是历世历代有那么多人，很多人都经历过你所经历的，不过是换个版本罢了。但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所经历的要比你更加凄惨，更加艰难，更加挣扎成百上千倍。有太多的人比你活得更可怜，大街上流浪的，活在黑暗中的，有哪一个不比你可怜？所以不要说你经历的别人没有经历过，这是撒旦的谎言。因为仇敌就是让我们自我中心，自我隔离。撒旦的谎言就是让你自怜自爱，让你认为你就是受伤了，你就是最苦的。其实不是，很多人在经历更大的痛苦，很多人也在经历着别人所经历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了你平安，在约翰福音16:33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:33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看神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耶稣说，我 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意思是将来这些要发生的苦难主提前告诉了信徒们，反而是说意思是让你们知道我在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意思是就是有苦难，但是在苦难中你仍然享有平安。你看下一句就解释了，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的意思是说你们会经历苦难，走天路本身就不是一条鸟语花香的路，是一条被逼迫的路，是一条苦路，十字架的窄路，会有许多的苦难等着我们。但主说不要怕，我告诉你们这些事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的，不是让你恐惧的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虽然你在世上会有苦难，但不要怕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平安我已经赐给你了。主在讲心思意念的平安，主并没有应许我们不会有苦难，反而是说一定会有苦难，但主确实应许了我们平安。所以平安是属于我们的，心思的平安是最大的财富，心思的平安是最大的财富。因为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就是思想意念，如果你的思想意念失守，你就没有平安，你心思没有平安，你就是个失败者，无论如何你就是失败者。所以心思的平安是最大的财富，最大的财富不是你在地上有多少钱。很多人都是亿万富翁，但是睡不着觉，夜不能寐，焦虑恐惧，甚至抑郁了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在人前可能可以强装笑脸，背地里却是一片狼藉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痛。所以那不是一个最大的财富，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钱财，最大的钱财富是心思的平安。每位家人自己说，最大的财富是心思的平安。甚至耶稣也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哪怕你是世界首富，可是没有心思的平安有什么益处呢？仍然是生不如死，活着也没有价值。所以心思的平安才是最大的财富，而魔鬼最想偷窃的就是我们心思的平安。因为魔鬼知道什么是最大的财富，魔鬼可以给你财富。你看很多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，哪来的钱呢？因为魔鬼给了他这个财富，但是没给他平安，平安只有神能给他。很多拜偶像的人虽然有钱，可是他夜不能寐，他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，甚至反而是因着他拜偶像导致他的家人陷在咒诅里，被仇魔鬼折磨。因为你从魔鬼那里换得了财富，那么你就要十倍的代价，或者牺牲你的家人，或者牺牲你自己，总之你会牺牲很多东西来换这个财富。而出于神的，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财富是没有忧虑的，出于神的永远就是平安的。无论是财富也好，神也可以赐给我们财富，但他神赐的平安，神赐的财富是平安的，是没有忧虑的财富。而魔鬼家的财富却是要命的。所以什么更贵重呢？是财富还是心思的平安？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了，心思的平安，心思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持守自己心思的平安。如果哪一天你失去了平安，你就知道我已经走错路了，我已经走在了危险的领域，我需要悔改。你要开始悔改，我在哪里得罪神了？我在哪里走错方向？我在哪里偏离了神的旨意？你要把它找到，然后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悔改，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站起来，那时你的平安就会回来。当你的平安回来的时候，你会知道。总之，心思的平安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。所以主说，在地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前面就说，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看，耶稣所看重的是心思的平安，而撒旦也知道平安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他要时时来偷窃你的平安。你要做的就是保守自己的平安，哪怕我们在苦难中， 那又如何？我有耶稣做我的盾牌，我有耶稣做我的避难所，我有耶稣做我力量，我的盼望，所以我无惧任何的苦难。我可以经历苦难，但是我心思是平安的。就像诗篇23篇说，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可以经历死荫的幽谷，但仍然享有平安，这就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，这就是最大的财富，平安，心思的平安，也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，就是心思的平安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侍奉中。所以不要去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洗脑了，圣经说你的心要更新而变化，才能晓得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很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已经被世界同化了，所以他们会用世人的标准来衡量人，他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很有钱，很富裕，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，那又如何？那并不代表他成功。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钱，甚至是个穷人，但仍然可以做上帝的朋友。到底谁给谁更谁谁孰轻孰重呢？当然是那个能做上帝朋友的人，因为他享有平安。所以你不能够衡量一个人是透过他的财富、地位、名声，或者头衔，不，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你衡量一个人应该是透过他心思的平安，因为心思的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你就会失去心思的平安。神也透过心思的平安来引导你，你有没有做错事？无论在生活、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、侍奉上都是如此。所以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引导，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引导。当你不平安的时候，我是讲心思的不平安啊，当你心思意念的不平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错了。有的时候神也会通过环境的不平安告诉你，你也是错的。所以心思，内在的心思平安以及外在的心思外在环境带来的不平安，也会证明你是否走错了路。神都是在借着平安引导你。诗篇34篇19节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你看，义人就说了，我们这些得救的、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就是义人。虽然会多有苦难，但神救我们，但神救他脱离这一切。所以，纵然我们会有苦难，但神说他给了我们应许，他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。所以，有了这个应许，我们就要信靠这个应许，我们的心思就会有平安。相信神要来拯救我们，相信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，相信神会为着我的益处来搭救我，相信神不会不管我，相信相信相信，就成了信靠。所以纵然外部环境是艰难的，但我们的心仍然可以是平安的，因为我们本身就被创造就是为了信靠神，为了活在一个超自然的领域，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环境的辖制里。意思是纵然你有环境，但你可以超越环境，因为神创造你就是超越环境的。神创造你不是让你被环境困死的，为何呢？因为在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君王的 DNA， 有超越的 DNA， 有属天王族的DNA。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嘛？圣经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意思是你是有君王形象的，你是有耶稣君王家族的 DNA 的，因为你是王的儿女，所以你是超越的。所以你的心思、你的说话、你的意念都要和外邦人不同，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的，你是属天的，你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你是神的王子，你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王的孩子，你是有恩高的，你是超越的，你能够胜过这些挑战，你能够胜过环境，你能够超越环境，所以你不能够被环境压制。 当环境压制你，要突破这个环境。哈利路亚，你要超越这个环境，你要从荣耀进到荣耀，这是神给你的护照。因此你一定要转化你的心思，转化你的态度，来跟上神的节奏，跟上圣灵的步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永远不要允许自己被环境打败，被环境压制，要起来胜过环境，超越环境。每天宣告哈利路亚，宣告我是超越的。特别你觉得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，你觉得你力不能胜的时候，宣告，透过你的口来引导你的心。千万不要宣告环境让你宣告的，千万不要说环境逼你说的话，而是与环境相反的话，超越环境的话，统治环境的话。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要治理全地的，在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这样的经文。神创造亚当夏娃是为了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的，是管理者，管理也叫统治，是统治者。启示录也说神使我们成为在地上与他一同执掌王权，神使我们成为有君成为君王，汉语翻译成国民，那个是不错的。是我给大家一个经文看一下啊，启示录，启示录，谁先找到？启示录五章十节，那汉语翻译的完全错误。英语圣经说 ：“And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,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。”那汉语就翻译的就非常离谱了。然后英语说的明明是国王，他非要翻译成国民，你看。这就是撒旦的谎言吧，你把它改一下，这个是完全错误的。英语明明写的是 made us unto kings 啊 ，kings， 用了一个英文词啊 ，king 这个词呢是国王的意思，不是国民，国民就是国民嘛。人家用的是这个 king 嘛 ，king 就是国王嘛，你可以查词典 ，king 是不是国王的意思？是国王，所以又是我们成为国王做祭司。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所以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永远不改变的。如果你要翻译成国民，那就等于神是错的了。因为创世纪明明是说的是统治全世界，神创造人类是统治全世界的，那是国王的身份。如果到启示录变成国民了，那等于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对等于前后矛盾了，是吧？所以把它改成国王，英语圣经是对的，是。又叫我们成为国王，所以神创造我们是要来统治的，是要像国王一样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的。透过我们的祷告，透过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是神天国的大使，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代表天国行事。所以我经常也自己宣告，我是天国的大使，我的一举一动要代表天国来行事。无论我到哪里，我就是天国的大使，地要为我效力，我是有权柄的啊！经常要这样宣告，你就有信心了。仇敌也害怕你，他知道你是认识身份的人，所以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的信心。为何有的人他总是所行的没有权柄呢？没有这个突破，没有得胜，因为他的思想意识就是这样。一个君王和一个乞丐，他的思想意识是不同的。乞丐就是穿上君王的衣服，他还是个乞丐，因为他的思想意识在那里。君王哪怕穿的比较寒碜，你就像现在很多有钱人，人家穿的反而挺寒碜的， 你根本看不出他是有钱人，但人家超级有钱。越是有钱的人，他穿的反而低调；越是没钱的，反而就是光鲜亮丽的。所以，国王哪怕寒碜，但是他还是国王。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你的思想，认清楚神对你的身份的认知，有了这些经文，你的思想就会更新而改变。那你属灵征战已经得胜了一大半了，很多人属灵征战不得胜，是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改变，他的思想还是处在一个很下游的水平，所以他如何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呢？不能，你要先更新你的思想，你才能进入神的荣耀。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艰难挑战的时候，如果你心思所想的尽都是负面的、消极的、胆怯的、疑惑的、自爱自怜的、迷惑的、困惑的，甚至沮丧的、绝望的，那么你这个属灵征战势必是失败的，无论你赶走多少鬼没有用。唯有保持一个感恩的心、信靠的心、一个信心、盼望，你才能保持在一个得胜里。诗篇119篇第32节，我们来看诗篇119篇32节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什么时候我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呢？什么时候你走天路能够走得非常快呢？不走弯路呢？而且是直接奔跑的呢？是当神开广你心的时候。哈利路亚，你看这个经文非常有亮光吧。什么叫开广你心呢？意思就是你的思想被更新的时候，你的思想是超越的，你的思想不再是局限的，你的思想不是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坐井观天的，而是一个超越的思想。你比如我从起初传道的时候，我的思想就是神给了我一个国度的心胸，也给了我国度的眼光。我一直宣告全世界都是我的合场，我从来没有看自己只是本土的传道人，所以很快我就能够出，我就能够出国讲道，我就能够出去，因为我是这样看自己的，我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本土传道人，我从来定位自己就是国际的传道，因为我常常宣告全世界就是我的合场，我没有把我的合场定义在只是在本土，只是一个，甚至有的人只定义在自己的家乡，那就太局限了。所以当神开广你心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往神的道路上直奔。所以你是怎样来定位你自己，这个也很重要，所以它牵扯到心，就是思想，你的思想格局是如何的，它就决定了你能够走多远，你能够上升到什么高度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开广我的心，就像诗人的祷告，神啊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不要把自己看成井底之蛙，不要局限自己说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可能一生就如此了。不要接受失败，你就不会失败。不要接受谎言，不要局限自己，因为当你局限你自己的时候，就是局限神。你会觉得你的信心就这么大了，所以你就使神无法更大的运行在你生命中。我们的神是无限的，所以你不要来局限，不要给神设置界限。你要做的就是，主啊，求你开广我的心。你要经常这样祷告，主啊，开广我的心，让我不要局限你，因为我有一位最大的神，所以我不要局限我的神。神啊，开广我的心，让我来跟上你。我说了，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，是为了改变你自己，因为我们人总是太小，而神总是太大，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才能够把自己的很多的谎言、局限撤掉，这样就能让圣灵尽情的、自由的运行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属天的道路上走得更快、更稳、更有效率，甚至 往神对你命令的道上直奔，也就是你的命定，大步奔跑，那么你就必须求主更新你的思想，开广你的心。哈利路亚。同理，同样的，如果你想要在属灵征战里保持不败的战绩，仍然是需要在思想里面保持正确的思想，活出凡事谢恩的思想，凡事信靠神的思想，凡事信望爱，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，或者只为生活中的好事来赞美主，而忽略了在艰难中仍然要保持感恩赞美的心态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每一家人来求主在这个时刻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来扩大我们的心胸，开广我心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主啊，求你开广我心。每个家人来祷告，呼求主，求主来开广我们的心。哈利路亚，基督，希拉卡拉巴西，亚拉巴西巴拉巴西达。主啊，求你开广我的心。乌拉巴西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行的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不仅为我们生命中的好事感谢你，也为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难事、痛苦的事、头疼的事 来感谢你。我们相信你所行的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。纵然这是些有的事是坏事，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，是我错误的选择造成的，但是我相信神啊，你能够将坏事变好事。我现在把它交在你的手里，奉耶稣名我宣告，神能使参孙的坏事变好事，也能使我的坏事变好事。哈利路亚，我信靠我的神，我不埋怨，我不苦读，我不小心，我不疑惑。哈利路亚，因为我的神不会做错事，我的神所行的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。哈利路亚，阿爸父塑造我成为黑夜中歌唱的人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没有消极负面的思想，满了对你的信靠。我要在黑夜中歌唱，继续来信靠你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塑造我成为感恩的人，凡事谢恩的人，成为爱你的人，口中没有怨言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旷野也要为我效力，因为你要高举我胜过四面的仇敌，你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是我的脚能够踹在灰蛇的身上，你又使仇敌做我的脚凳，因为你提升我超越环境。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是超越的，因为我的神是超越的。我宣告我是超越的，因为我有君王的 DNA， 我是耶稣属天王族的一员，我是王的孩子，我要超越所有的环境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从荣耀进到荣耀，从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，我要立上加立，荣上加荣。哈利路亚，因为我神向我的旨意本是如此，是赐给我平安兴盛的计划，不是降灾祸的计划，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指望。阿爸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把我的人生都交在你的手里，帮助我，帮助我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，帮助我除去撒旦的谎言，除去这些负面的仇敌的巫术的烟云，疑惑恐惧，小心苦读不饶恕，这所有的撒旦的思想的毒云，奉耶稣的名求圣灵的大风来吹向我，更新我，除去这些思想的毒云，吹散它，奉耶稣的名如烟消散，唯有耶和华的道永远长存。让我的思想中长存的就是神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来更新我。阿爸父，求你的话语来更新我的思想，开光我心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开光我心，更新我的思想，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，让我跟得上圣灵的步伐。阿爸父，开光我的心啊，我要往你道命定的道上直奔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